听这猛烈击打头部的声音，看这身穿制服的汉子骁勇的动作，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在惩戒恐怖分子，但了解国情的人一眼就明白，这是城管在打人。作为执法者，这已是他们多年以来经典的动作片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通报，8月9日晚9时35分，城管金某在巡查时与44岁的女摊主黄某某和45岁的任某某发生口角，争论中小摊主打伤了金某的面部，随后金某和赶来的同事对小摊贩进行了殴打，目前金某等人已经被刑拘。我觉得正能量的报道啊，应该这么写：不良小贩为了生计，居然敢破坏城市形象，上天桥摆摊儿。当城管同志令其滚蛋时，竟然敢出言顶撞，竟然敢肢体冲突，并袭击了城管神圣不可侵犯的面部。漂亮的城市岂容你们摆摊儿？这是政绩工程，是彰显我国傲立于世界之巅的名片。幸好增援部队神兵天将及时赶来，雷霆手段镇压了反动小贩，这才让城市的名街得以保全。可惜刁民甚多，舆情绑架，上级领导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让城管小兄弟进去受几天委屈。但用不了几天就出来，又是一条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的好汉。给我3000城管，一夜收复台湾，中国城管可谓战绩彪炳。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独有的特种部队大杀器城管。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中国城管的正式名称叫什么吗？答不上来吧？对，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正式名称。全国各地有的叫综合执法局，有的叫城市综合执法局，有的叫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反正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几个词啊，各地领导看心情随便取。有的叫咪咪，有的叫团团，有的叫旺财，有的叫 lucky， 有的叫虎子。具体到一线厮杀的城管队员，名字就更多了：协管员、城市管理监察员、绪化管理人员、市容管理员、执法辅助人员、环境秩序管理员，五花八门，你在任何一部法律都找不着这些名字。但他们都有一个让全国人民会心一笑的统一名称：临时工。为什么叱咤中国、横行大江南北的城管连个统一名称都没有呢？有人说，因为城管是非法组织，名不正当然言不顺。城管到底是不是非法，我们从头捋捋。1996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一部法律，行政处罚法，他计划把原本分散在工商、环卫、规划这些部门的处罚权集中交给一个机关统一行使。原话是：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哎呦，差点喘不过气来，有点绕口，但意思你们懂了啊。但法律只是说了把行政处罚权交给某一个机关，并没有说交给哪个机关，是新组建的还是用老单位，叫啥名，管几件事儿。这就像小区居委会啊，说要把治安交给一个组织，但一直没说交给哪个组织。但忽然间各楼各单元跳出来好多，有的叫巡逻队，有的叫保安队，有的叫稽查队，没事就把业主打一顿。你找他算账吧，他就说自己是外面来的临时工。
临时工成为了他们最后的遮羞布和避难所。
换成城市管理啊，按说制定一部城市管理法来统一标准，统一内容，不就不乱套了吗？奇怪的是，这部城市管理法至今就是不制定。更奇怪的是，现在您看到的城管手里那几百条啊处罚权，以广州为例，没有一条权利属于他自己，他都是从别的单位不同的条规里一条一条的借来的。他们管这个叫借法执法。我们听说过草船借箭，但借法执法是什么呀？翻译成人话就是，你搭个棚子，城管来拆，用的是城乡规划法，但它本来是规划部门管的事儿啊。你在路边支个炉子卖烤串，城管来罚，用的是大气污染防治法，它 但那本来是环保部门的事儿啊，你摆摊儿，城管来串摊儿，用的是工商行政法，但它本来是工商局的事儿啊。你的三轮车占了车道，城管来扣车，用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它本来是交警的事儿啊。一句话，城管执的法是从别的单位那儿借来的，它也是代替别的单位来执法，懂了吧？城管在执行别的单位的法，代替别的单位在执法。就像交警去执工商的法，跑企业查营业执照；税务去执行环保的法，跑河边去测水质；海关跑火锅店查地沟油；工商跑大街管交通。更重要的是，注意啊，城管没有主体执法资格。这条不是我编排的罪名，而是著名法学家张思之先生和著名律师夏林先生公开定的性，当年还上了央视，并取得了法学界的普遍认同。记住。各地城管局从未被法律正式赋予执行行政处罚法的权利，它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啊，虽然有人七拐八绕说上级的行政命令也算得上拥有了执法权，但在严肃的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脚。你都没有法律授权，凭什么管交警、工商、税务、环保的事？2015年，就连全国政协开会都专门探讨了城管法律地位问题。会议纪要公开用了6个字，法律地位缺失。更荒诞的是，大部分城管连编制都没有，他们就是临时雇佣而来的社会闲杂人员，本身不具备执法的资格。举个例子，当年的退伍军人崔英杰，因为生活所迫，他没办工商执照，可是就算查执照，也应该是工商部门来啊。但一群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执法资格的社会闲杂人员，冲上来就抢走了崔英杰的三轮车，这实质上就是一群社会闲杂人员当街打劫了退伍军人的财物。所以当年啊，张思之和夏林律师一开始是想打正当防卫官司的，因为你城管当街抢劫啊，只是为了少刺激有关部门，救崔英杰一条命，这才没有反诉城管啊，当街打劫啊，我们是正当防卫。所以即使不说城管是个非法组织，它的法律正当性也相当的可疑。其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啊也意识到这一点，在2021年修订行政处罚法时啊，把城市管理这4个字第一次写进了法条，但这也仅仅是承认了要加强城市管理，仍然没有形成一部具体的城市管理法啊，规定内容、标准、谁来执行，从而正式的给城管赋权。注意，敲黑板。最重要的是，行政处罚法写得清清楚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行使。城管从来就没有过扣人、摁人、打人的权利，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都没有过。所以每当我看到网上有些人说啊，人家城管是执行法律啊，人家是执法人员，你个小摊贩为什么要反抗？为什么要抗法？我就想问候一下，您好，大聪明，你好，法盲。既然法律写得非常清楚，城管从来都没有过扣人、摁人、打人的权利。但现实里，打人、掀摊、掐脖子、抱摔、拳击、反关节、抬走，甚至直接打死的例子比比皆是，真可谓18般武艺，样样精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拳腿直掌、尖肘细爪。我剪了一小段动作片，各位看看。有假装外兵的人啊，不知道是不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身为弱势群体却总给城管找补啊，说什么城管也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权利啊，小贩也有先动手的例子呀。有没有小贩情急之下先动手？肯定有。但生活如此不易，你个非法人员只是听了上级的指示就把人家养家糊口的家伙事儿给抄了、端了、砸了，人家能不跟你急吗？甚至有的都给你下跪了，下跪了，下跪了，你还断人活路，不跟你拼命才怪呢。我听到最法盲的话就是城管是迫于无奈才动手的。就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案例。 2008年1月7号，湖北的天门，一家建材公司的总经理韦文华开车路过，正好看到城管和村民在发生冲突，他掏出手机拍摄，城管哗就围上来了，几十个人围殴啊，当场把魏文华给打死了。难道这是城管的正当防卫吗？还比如2013年5月31日，延安杨家岭一家自行车行前，八名城管一拥而上，以占道为由把正在修自行车的店主打倒在地，八个打一个，人家已经躺下了，局面完全被城管控制。可是一名城管仍然腾空跳起，双脚重重地跺在了店主的头上，导致眉骨骨折，右胸腔出血，这属于城管的紧急避险吗？2021年9月15日南通，72岁的老人张某把家里吃不掉的菜摆在自家小区门口路边卖，三名城管把秤当面折断扔出老远，老人心疼啊，就抱住城管的腿，其中一个城管把老人拎起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下。在一个几千年来讲究尊老爱幼的国度，城管需要重摔老人以示正当防卫吗？2013年7月17日湖南省郴州市灵武县56岁的瓜农啊邓正佳正和妻子摆摊卖西瓜，只因城管抢他的西瓜时啊，他骂了一句你们是土匪呀，就被十几个城管围住拳打脚踢，一个城管拿起秤砣砸他的头，邓正佳当即身亡。当年日本鬼子抢西瓜吃时也不带这么粗暴的呀，也不带打死了人还说他是正当防卫吧。要知道上街摆摊卖菜卖西瓜的大部分不是中老人就是妇女，你们城管人数占优且绝对控制了局面，那武力值是碾压级别的，需要用打死人来显示你是正当防卫几经避险呢、啊、哎呦，你打人的时候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时候你装林黛玉你的瓶盖都拧不开了，奴还是个宝宝死了。武汉这次一个44岁的妇女，一个45岁的男人，就算在争执中先动手，但当时妇女已瘫坐在地，男的也没有任何反抗，你城管仍然抄起了硬物往死了打头。法盲和斯德哥尔摩们，你们记住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于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六条说了，对于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已放弃侵害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所以城管此时打人它不叫正当防卫，就是赤裸裸的施暴，警察抓得好。另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行政处罚必须由具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不得少于两人。金某只是协管人，他没有执法权，按规定他只能巡查宣传收集信息，而且他是一个人去巡查的，后来才叫来两个同事，他又违法了。另外按行政强制法第22条，只能由法定行政机关进行查封和扣押，金某你只是协管人，没有资格实施查封和扣押，你又违法了。第26条，不得损毁财物，金某掀翻到人家的摊儿，还是违法了。所以别帮城管假装弱势群体了。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个17岁少年的悲惨故事。2011年10月7日昆明官渡区，17岁的少年福国俊陪朋友过完生日出来，在对面的小吃摊吃米粉，刚坐下30多个穿着统一制服的人就围了上来，毫无理由的就用钢管、木棒甚至还有狼牙棒砸向了少年，打得少年满身是血，人送到医院后就死了。那30多个人啊，施完暴以后啊，竟然是列队走进了街道办事处的大院。后来少年的父亲去讨说法，领头的人轻飘飘地扔了一句，啊，不好意思，我们打错人了，还补了一句，医药费我们报了。而街道办的回应是，啊，这批人不是我们街道办的正式工作人员啊，他们是外包，打人属于他们的个人行为。这就是说，这些杀人者又有那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临时工。只有那根沾满了少年鲜血的狼牙棒静静地躺在街道办事处的院子里。这些横冲直撞、杀伐决断的城管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们来看看武汉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韦成林做的调研。他在论文里记下了城管的一线管理者反复强调的协管员应有的气质，就三个字，有杀气。在中国的城市管理者的逻辑中啊，只有有杀气的协管员才镇得住刁蛮的商贩，有杀气有组织能力才应付得了黑灰势力。就是说啊，在现代都市的管理中啊，他们面对的不是人民，而是敌人，所以要有杀气。您建政都70多年了，还没把自己当成执政党，而当成革命党啊？而且不仅城管的这个气质上要有杀气，城管人员中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有实际的混社会的经历。韦成林博士就曾经举例啊，某街道的协管队长，此人曾是一家拆迁公司的骨干。5年前，拆迁公司坐牢的坐牢，逃逸的逃逸，他金盆洗手，转身摇身一变就当了城管的协管队长。拆迁队是什么呀？就是半夜砸门、断水断电，往院里边扔死鸡死猫、打人扔砖头的那批人。这批人换身制服，第二天摇身一变就成了城管。这样的人参与城市管理，他能不充满暴力吗？您还支持城管？不就是支持昨天还拆你们家房子的流氓吗？韦成林博士以中部某省会城市为例，正式执法人员和协管员比例大约是1:5，到了开发区和边缘城区，一个正式执法人员要搭配15甚至是30个协管员，也就是临时工，而这些临时工本来就是社会闲杂人员，素质低下，极易发生暴力事件。鉴于爆发的各种社会问题，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啊下发文件规定，协管员人数不得多于在编人员，但脏活总得有人干啊，所以街道表面不养城管了，但仍以劳务派遣、外包等等名义沿用了这批人。同一批人今天穿着城管制服清摊，明天穿着黑衣去拆迁现场，后天就上街把人往死里打，衣服再换，人是同一批人，同样干着同样的脏活，但规避了政府的风险。昆明打死17岁少年福国俊的那30多个人正是这种人。注意，打完人他们是列队走进了街道办的大院的。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人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陈伯峰研究了10几年的混混，他认为啊，问题根本不是个别城管的素质差，而是结构性需求。他说，让混混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正是一种制度创新。在我看来，这根本也不算制度创新，而是光荣传统。你想，早年土改的时候，可不就是利用农村的混混二流子们打土豪分田地吗？至今，混混仍高度与政权维持着合作关系。比如，上级要搞开发，得把这个村给拆掉；上级要招商引资，得踹了这一片的商店；村民闹事，必须摁在萌芽里。谁来干脏活？找混混、找流氓、找刑满释放犯。一句话，给我3000城管，我能收复台湾。为什么城管一上街就有杀气？他们自带属性啊，招的就是这些素质低、有杀气的人。有杀气不是招聘失误，那他们就是招聘标准。既解决了问题，出了事把他们往外一推，还规避了政府的风险。这就是黑社会大哥的逻辑。马仔上街砍人，大哥继续在台面上开会。你说中共中央知道吗？当然知道了。那知道了为什么不整改？这里就藏着行政密码了，我们放在节目的最后聊。总之啊，把人踩得胸骨碎裂，把老太太拎起来摔在地下，一撑头把人打死，其实就是黑社会。而在背后下命令的那一层，从来不在被告席上。每当我批评城管施暴啊，盘盘们就会扔出一个标准答案反击。哎，难道你就想让小商小贩违章占道吗？咋不让他们堵你们家门口去啊？您这脑容量啊，难道只容得下要么堵我们家门口，要么城管打得好这两个选项吗？您就算想当猪，也别这么急着过年啊。哎呀，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国外没有城管也管得挺好啊？因为人家认为啊，卫生、交通、环保、市容、环境本身就有专门部门依法管理，为什么还要单独成立 一支无法无天的部队天天上街扫荡，就连人民日报也说过，美国并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城管大队，摊贩们只需要面对归口的卫生局、消费者事务局、清洁局、环保局等七个单位的监督和检查，而这些单位派出的检查员啊是文职，没有扣人权，更不能打人，他只能开单子，警察也不能随便扣东西打人，即使出了问题也只能递交给法庭依法处置。反倒是纽约啊，还发明了一种执照，叫门前摊位执照，专门发给在自家门口摆摊的人。纽约州专门为街头摊贩立了法案，立法的理由是街头摆摊让移民、退伍军人和其他人得以在这座城市中站稳脚跟，极大丰富了城市街景的活力，是这座城市居民的文化表达。盘盘们一定会说，美国就不出事儿了吗？当然会啊，美国不是天堂。2014年，一个叫艾瑞克的男子在纽约街边贩卖走私的散装香烟，因为拒捕，警察勒住他的脖子摁倒在地。艾瑞克本来就有哮喘、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但法医的结论是他杀，这就引发了轩然大波。纽约市政府赔偿了家属590万美金，涉事警察立马被开。2020年纽约州还通过了反锁喉法案，警察使用锁喉致人伤亡从此构成了重罪。看，即使是美国警察有失职之处，一切按法律走，美国政府不会包庇，也不会打压舆论。日本的城市管理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可是他也没有城管，他是按道路交通法的第77条规定，把摆摊批准权归警察署管，警察能管好吗？当然，只要你真想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管好。总之啊，日本有一套既严格遵守法律，又充满人情的办法，从不当街打人。而香港有著名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简称食环署，它是按法律程序啊，只能检验、扣查、销毁问题食品，更不能打人。碰到违法者也只能在录像的前提下依据程序将其带往警署，并向法院申请检控。为了避免小贩满街乱窜啊，香港政府就出钱修建市场。2025年食环署有一句感人肺腑的发言啊，发言人说，本署会尽量以更宽松的形式处理年迈或残障的小贩。对比起内地那位72岁了在自家小区门口卖点吃不完的菜就被年轻的城管拎起来重重的摔在地下的老太太，人家香港在想怎么更人性化，我们内地在想怎么会有杀气。我靠，香港还是不是中国的了？这里讲了真实的故事啊，香港有个卖雪糕的流动小贩，他原本在街边开了一间小店，由于店租太高，生意越做越淡，只好关门。他的太太身体残疾，他就申请了一张流动小贩的牌照，推着车卖雪糕。有一天啊，为了多赚几个，他就进了一批棒棒糖。食环署一看啊，这怎么可以啊，把他告上了法庭，理由是阻碍交通以及兜售不在牌照许可范围内的商品。但法官当庭斥责了食环署啊，注意，法官不是斥责了小贩，而是斥责了食环署的官员。他说啊，一个市民能在烈日炎炎下摆档做生意是件好事儿。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他卖了几只棒棒糖就告他，实在是太缺乏人情和司法的弹性。然后法官就跟小贩解释了啊，说政府不是要为难他，只是想保持街道的干净啊，你不要为这件事影响了心情，好好工作。最后只是象征性的罚款了100港币，这点钱在香港只能买2碗炒牛河。法官还说了，如果哪天我路过你的摊子，我一定会去捧场。几天后，这位法官果然去了，他站在那辆小车前面买了一瓶矿泉水，跟小贩说，你不要泄气，好好干。这是香港的真事儿啊，是吕秋露薇告诉我的，我把它写进了我的这本书里面。如果以后看到说着内地口音的城管在香港当街打人，撵得满街狼奔屎吐，就让我们用这个故事缅怀一下曾经美好的香港吧。 至于台湾的夜市文化，那就更优秀了。政府上赶着各种扶持小摊贩，如果哪里还没有摊贩协会啊，政府还催着赶紧你们的成立吧，你们得自治。要是像大陆那样没事就把小贩殴打致死，台湾市长得鞠躬道歉，甚至马上下台。其实台北早就不颁发新的摊位许可证了，夜市里你看到的很多摊位啊，在法律层面那都是违规的，是无照的。但是人家台北市场处处长怎么说，这个无照摊贩啊，问题积年累月，他消灭不了，只要在保障消防安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划个范围，让无照的摊贩能做做生意，人家好养活自己。你看，消灭不了无证摊贩，那就承认他，这就是人性，而不是有了党性就忘了人性。那一年啊，龙应台邀我去台湾访问，有天晚上啊，我就去士林夜市采访，正好碰到市场的管理者案例巡查，我就跟着他们走啊。可是他们不像我们的大陆城管如神兵天将呼啦啦围上去围剿，他们就是慢慢的走，我都看到前头啊有个拎着蛇皮袋的应该就是无证小贩，就走了，他们也不追。看到我这个大陆区的人都急了，哎哥们儿，前头那个拎着蛇皮袋那跑了。人家不着急，说你知道吗，不要走快啦，我们要走慢一点啦，人家好讨生活的呀。你看台湾的城管，他对法律的认知啊，他不是说你犯了法违了规我得逮你，而是想我是想让你讨生活，只要你讨了生活，你就会对社会啊做出了贡献，至少不会形成一个危害。台湾啊曾经办过一次全国的夜市票选，几个县几个市的市长县长都亲自跳出来替自己辖区的夜市拉选票，大陆的市长们忙着把摊贩赶走，台湾的县长市长忙着替夜市拉票，难道台湾不是咱们中国的吗？至于新加坡，建国初期是垃圾成堆，污秽不堪，到处摆着摊儿。有人说我们要制定法律赶跑这些人，李光耀说呀，这要等到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能得以执行，街道才能得以整顿。李光耀的意思是你得先给人饭吃再谈执法。看，法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人成为法的奴隶。1968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出钱盖小贩中心，新修了水电、下水道、垃圾处理设施，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把摊位租给了小贩。到了80年代，所有的小贩都得到了安排，都有了牌照，有的还成了百万富翁，开的是奔驰轿车。202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新加坡的小贩文化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是新加坡第一项世界非遗。你看，从头到尾都是用法律和人性来管理，我们却是用上级命令和大量社会闲杂人员来管理，不打打杀杀能行吗？
中国是没有黑社会的，知道吗？啊？哎呀，国家需要财富啊。
1996年就有了行政处罚法，要改变九龙治水，把各部门行政处罚权赋予一个统一的机关。但40年过去了，城市管理法也没立起来，为什么呀？原因很简单，立了法没好处，没好处的事党怎么去干？有小白问，立法不就解决了混乱的现状吗？为什么立了法却没好处？小白，您想想，您再想想，如果立法就有好处，那为什么咱们不去立新闻法？当初各地成立了城管局，就是要把环保、工商、交通、水务、住房、城乡建设、食品药品监管等六大块的行政处罚权统一起来。但环保多少油水，工商多少油水，交通、水务、住房建设、食品药品监管，那真是肥到了炸天的行业呀！这都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提款机全通着新老常委家里面啊。那为什么中国就要设立城管这个工种呢？表面是解决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解决多头执法互相扯皮的现状。 在1996年啊，正是江泽民的核心任期，他授意出台行政处罚法，就是想要重新划分原有的势力范围。事实上，北京市官方文件也承认，自1997年本市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我市已经拥有了13个方面的402项处罚权，是仅次于公安的第二大执法力量。也就是说，城管这个工种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它打一开始就不是真心为城市管理而服务，客观上也无力为城市管理负起责任来。否则，那么聪明、那么在乎城市管理的日本、新加坡早搞出城管这个工种了。后来随着老将的卸任，传统势力更不可能释放行政处罚权的油水给城管部门。2018年工商质检、食药监三家合并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罚阿里巴巴 182.28 亿，罚美团 34.42 亿，2022年罚滴滴 80.26 亿，2023年罚蚂蚁 71.23 亿，腾讯、财富通 29.9 亿，2026年罚携程 51.79 亿，这几笔加起来将近450亿，这些钱一分都不会经过城管的手，城管只能去罚没站到摆摊、乱倒垃圾、违规电招、违章搭建、强拆这样的小钱。而加入 WTO 后，正是地方政府发展的好时机，正需要人干脏活，城管于是就堕落成了编外的衙役和地方的团练。但它的溢出功能开始显现，它的边界越不清晰，越能规避地方政府的风险。它干脏活的属性实在是太符合现实的需求了，因为它解决了一个问题，怎么让人管人，又不让国家负责。如果真是立起了城市管理法，那套权力的密码就不好用了，因为城管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没有法，它起到了夏林所说的编外的衙役和地方团练的作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两方面都没理由为城管、为城市管理立一部法，所以对于集权这样的组织十分必要。但另外一个历史必然是，它不可阻止地给未来埋下了一颗巨雷。台湾的228起义就是因为台北的稽查员没收了一位老寡妇私卖的香烟，还打死了路人，从而引发了全岛的暴动。阿拉伯之春就是因为突尼斯的城管没收了小贩的水果摊，小贩自焚，抗议蔓延了全国，总统出逃，阿拉伯之春就此引爆。看，都是因为城管惹的祸。我们可以说皇上心善，见不得穷人，所以不准他们在街上摆摊儿。我们也都看过这个小孩的眼神，他的家庭被城管欺辱，你说他长大后是会对政府充满了爱意，还是满怀仇恨？因为与城管发生纠纷导致杀人的最著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退伍军人崔英杰，他因为生活所迫，借钱买了三轮车，跑到中关村去卖烤肠，城管扣了他的三轮车，他跪地央求无效，拿起了切香肠的小刀捅进了城管队长的咽喉。还有一个是沈阳的夏俊峰，他为了给孩子学画画挣钱啊，上街摆摊卖烤串，城管抄了他的摊，把他带到了城管办公室，据说挨了毒打。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切肠刀捅死了2名城管。无论是奋起杀人的崔英杰、夏俊峰，还是被杀的城管，都令人唏嘘，他们也有父亲，也为人子。所以作恶的永远是制度，如果一个制度总让父杀人子、子枪人父，它就是一个断子绝孙的制度。最后啊，我想截取一些文字通过朗诵作为结束，一段是夏林律师为崔英杰写的辩护词，一段是我为夏俊峰写的文章。现在是夏林律师的辩护词。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这座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淳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都没有盗窃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古言有云，立良法与天下者则天下之，我们的法律 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加和谐，还是要使它更加惨烈？下面是我给夏俊峰写的这篇文章。9岁的沈阳小孩夏建强，后来就不爱说话了，也不跟认识的小朋友玩。走在沈阳熙熙攘攘的大街，倘看到有一家三口走来，他便会低下了头；倘若有记者给他拍照，他就会转过脸去，说不想让小朋友知道他有个杀人犯的爸爸。他现在也许对爸爸有些失望，长大后他却一定要对这个国家失望，因为那时他已经知道了真相。他知道他家讨生活的炉子被搅了，他爸爸被人打，他妈跪地求饶，然后他爸挥起了水果刀。他轻易就可以得出结论，他爸只是自卫，不是杀人。而自卫是这个国家自有皇帝以来就被允许的。我想告诉他，汉朝的皇帝跟人民约定了，无故入人世宅庐舍，其实杀之无罪。唐朝的皇帝也跟人民说好了，诸夜无故入人家者，吃四食，主人邓食杀之，勿论。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些，皇帝没有了，我们却分不清杀人和自卫，朗朗乾坤，这让人多哀伤。所以今天我不跟法官谈法律，我跟你谈父亲，跟所有的父亲谈谈在中国当父亲的艰辛。我不要让父亲成为杀人者夏俊峰，不要让父亲匹夫一怒成为血溅五步的武士刀客杨东明。我不知最高法最后将在纸上进行怎样的判决，我只想说，真正的判决并非纸上的判决，而是内心，当重锤落下，那声音其实是你的内心在跳。须知大街之上有多少杀人者，父亲。谢谢收看。